小组，请听我读出今日嘅经文，记载喺《传道书》九章十三节至到十章十五节，有廿一节嘅经文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来乃是广大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收捉营里，将城围困。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。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，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。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，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，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。铁器钝了，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气力，但得智慧指教，便有益处。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愚昧人多有言语，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，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？凡愚昧人，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，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。经文读毕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施朱霞牧师在我们全港信息，讲题是说话行事的智慧，请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曹操呢曾经这样讲过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的确的，人生几何。所以有些人就说人生几何就要及时享乐。曹操其实这样讲人生几何呢，是想是把握时间去建功立业，透过打仗去建功立业。对于基督徒来讲呢，认同，我们都认同生命是很短促，但是我们都是神所救赎的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新造之恩，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去建立生命。传道者的作者，他不断的使用日光之下为开始，其实出现了29个的这个词，每一次都是在人世间经过仔细的观察、思想、领受的分享。今天经文是整卷书的日光之下最后两次，第一个就在第九章的十三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第二个日光之下 就是有一件的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。我们就由这两个的日光之下来发觉经文是出现智慧和愚昧的对比。我会分三个的层面去跟大家思考。第一方面，九章的十三到十八节，听智慧不看人面。第二就是十章的一至四节，求智慧不要无知。第三，第五十章的五到十五节，要智慧不必不用受损。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第九节到十三节，在经文的开始的时候，传道者观察到日光之下有一样的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有意义。这个广大有意义 NIV 是讲到 greatly impressed， 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是很有意义，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接住落嚟，传道者就用咗一个嘅小城大事嚟讲翻。喺十四节里边，佢提到有一座嘅小城，人数唔多，但有一位嘅大君王嚟到攻击，修造营垒，将城围困。原本嘅文字系用好大嘅物资，有攻击嘅设施嘅器材。围住整个嘅城嘅出口，我哋跟住睇到嘅进展，就系城中有一个贫穷嘅智慧人，用咗智慧救咗嗰个嘅城，扭转整个嘅局势，化苦流为神奇，免得佢灭亡。可惜冇人纪念贫穷人嘅智慧，被人藐视。冇人听佢嘅，佢得唔到尊重同埋回应，或者我哋会问点解唔听呢？呢、这个就系智慧嘅限制。响十五到十六节，我哋睇到贫穷红色嘅字出现咗三次，因为佢系贫穷人，虽然有智慧，但系俾人藐视。人哋唔听佢嘅，但系传道者强调智慧系胜过武力，系指到智慧同埋武力比较，智慧更加胜过忧郁武力。我哋响十七到十八节里边睇到传道者继续讲，宁愿去听智者响安静中所讲嘅说话，胜过听。掌管愚昧人的吶喊就是喧嚷，听不是提醒我们，听不是看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低，声音的大小重要的，我们要听的是个内容。我想大家都知道乃文得大麻风的事件，他就是听小女子仆人的话，结果得医治。起初都是不听的，结果他听了小女子，圣经形容是小女子仆人的话，他就经历医治。可见谦卑听人的意见的重要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就出现在人性的弱点。我们往往不是很喜欢听至亲配偶的意见，做父母的都觉得有时我跟我的仔女说的说话他不听，但朋友牧者说的都是同样的他就听。所以呢，传道者就提醒我们要谦卑地听智慧人的话语，不是看什么人，而是他说的道理内容。我们都知道现今的社会，大家是喜欢即食嘢，今天是讲结果成果，要效率要果效，最重要的是快靓正，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等候，去思想，去观察，先有智慧的行动的回应。今天的世界都同样的有很多假消息，有时不容易分辨真和假，往往在群组里面有人会分享很多的资讯都是不准确的假消息，有人转发网上的文章经文的解释，我都会提醒他要小心，不知道出处就要留意。我们喜欢守礼就得礼，似乎不是太在意真真假假，其实这个不是智慧的做法。圣经充满了智慧，我们的确的是需要从世界的潮流文化当中去分别出来，要有分辨的能力。十八节讲到一个罪人可能败坏，就是破坏的意思，很多的善事。所以我们要听智慧，不是看人面，不是看他什么身份地位，重要的是传道人、弟兄姊妹、上司，我们都要留心去听，但是不是崇拜他们，我们要聆听，但是不是盲从，需要慎思明辨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身边哪个人曾经劝你，他的劝解是对的，可能是配偶、儿女，有时是指讲话童言无惧，但是讲中我们的弱点，我们不高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反省，肯回应，这个就是智慧的做法，听智慧，不是看人面。第二方面就是求智慧，不要无知。我们可以看回在这个九章的十八节里面，讲到一个罪人可以败坏很多的善事。接着第一节就讲到死的苍蝇，令到这个香的膏油发出臭味，这样一点的异味都可以败坏智慧和尊荣。传道者提醒我们，生活里面有一些微小的事可以变成大事，不要轻看生活一点点的异味，一是瑕疵，不小心的时候可以闯出大祸，好像一只死了的苍蝇，如果跌在这个的发出香的膏油的上面，会令到香膏发出臭味。香膏本身就是散发出芬芳的气味，但是一只的死乌蝇可以破坏整个的画面。这个就是人生命里面小小的愚昧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。传道者提醒追求智慧的我们要留心，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以色列人的观念，心是理性和意志的中心，左和右不单止是方向的相反，很多时候都指导两者的好和坏。右边在圣经里面都是指导富裕好的境况，左边向灾祸的境况，右边都是能力的所在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在第二节里面传道者是高举智慧多过愚昧，而第三节传道者肯定地指出，愚昧人很多的时候他行路都显出自己的无知，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，这个真是无药可救，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，他不懂得做合乎情理的行为和举止。愚昧人的行径显出他的无知，等于他所作所行的是对人说他是愚昧人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愚昧，在他的生活所做的每件事上向身边人所说的，就是他是一个愚昧人，但是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。愚昧人可能有很多的盲点，不清楚自己所做的，以致在人的面前所做所说的表达出自己的愚昧。全村人都知道他的愚昧，只有他自己不知道，所谓的无自知之明。如果无自省，有很多的盲点，看不到自己生活的瑕疵，微小的愚昧。可怕的是当事人不知道自己是愚昧的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四节里面，传道者鼓励我们，当愚昧的掌权者发怒的时候，不要离开你的岗位，不要离弃你应该做的分量的事。意思就是当他发怒的时候，我们要冷静，要镇定，令自己心平气和，都可以这样做，可以安抚其他人，以致到对方不会犯更大的错。想到圣经有一段的记载，在列王记上十二章，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，因为敬拜外邦的神，离弃了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将以色列十个支派就分赐给耶路波安，就是利百的仔。他是一个聪明有才能的人，所以神将这十个的支派赐给他。所罗门他就追杀这个耶路波安，他立刻逃跑去到埃及。当所罗门死了的时候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以色列的王位，耶路波安就走去求他，可不可以对我们好一点，减轻我们的重担呢？罗波安和朝中的大臣商量商议，老一班的人就对他说，好了，对他好一点，或者他会听话。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做法。但是罗波安却听了和他一起成长的年轻人的意见，用恶劣的用恶劣的态度来回应。我们在这里，他的回应就是，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。我们就看到他的回应是很自高自大，很招积，很愚蠢。以色列从此就分开南北两国。弟兄姊妹，智慧我们看到可以救一个的城市，但是愚昧可以令到一个的国家分裂。这里提醒我们，年轻的人，年轻人的意见是需要听，但是需要有智慧，要我们要求智慧，不要无知。第三方面，要智慧，不用受损。我们继续去看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传道者见到社会上好似好不公道的事情，就是掌权者的混乱，目睹愚昧人坐在高位，做了些愚昧的行为，所谓的用错人，发觉今天的社会、公司、家庭、教会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不应该再为的却再为，搞弯了很多的事情。所谓的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愚昧人就是不懂分对错、先后、轻重，以错为对，以重为轻，这个就是造成秩序的颠倒。第七节提到，他见到仆人骑马，王子好像仆人在地上步行，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境况。整个的社会是颠倒，次序颠倒，人人都不是按逻辑常规去做的一个处境。这样的情况，你几有智慧都没用，这个正正是提醒我们智慧的限制。我不知道你玩过麻烦 OK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战国风云的棋OK OK， 麻烦这个战国风云的棋就是一个打仗的，尽快摆战了全世界就会赢，抽签就先看你分配到哪一个的国家，布不同的兵，欧洲是最难守的，澳洲最容易守，但是很难打上去。从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当中可以看到人心理是正面还是负面的。我们读神学的时候住宿舍，班上有一个同学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但是他有一些牙刷，他很赢叻的。有几个同学呢就夹埋要整蛊他，邀请他来玩这个棋，但是乱来的，不按正常的玩法出棋，总之要他输。结果他真的输了，发晒脾气地走，不甘愿。第二日第二晚又再上来挑战跟他搏棋，又是非理性底下他又输了，连续玩了几晚，晚晚都是输了走。每一次都见他发脾气走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很开心这个判断告诉我们，你的智慧是很犀利，但是又聪明，一般通常都会赢的。不过你遇到秩序颠倒的时候，大家不按常规出棋，不按逻辑来玩的时候，你有智慧都是死。所以我们又看 OK 接着下来第八到十一节，传道者引用这个意外的例子，当时的社会在工程、在建设上面都没有好好的准备，没有好好的计划，施工的人就会出问题了，挖坑的跌入坑里。为什么擦墙的人会被蛇咬呢？当时的墙是泥砖屋来的，它的屋墙里面呢会有蛇的，如果没有做好好好的准备和计划，就会遇到有蛇出来。作石头的会遇到危险，作木头的都一样会遇到危险。第十节提到，如果没有好的工具，铁器钝了，没有磨好的时候，就会事倍功半。按住脉络，他就讲到愚昧不单止影响个人，都会影响一般的人。十一节是一个的讽刺，他说不知你他说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后行法术都无益。这个是一个的讽刺。不知道你看过玩蛇的魔术师吗？他不懂得控制那条蛇，还未实行法术之前已经被蛇咬了。传道者就鼓励人， 要運用智慧，需要合時。如果不是你被蛇咬了，就太遲了。提醒我們，天有不測風雲，在日常的工作的環境當中，我們要運用智慧，個人的智慧，好好的去保護自己。不過，正如經文所說，縱使你幾有智慧，幾有專業的知識，有些的意外是在所難免的。智慧對人是有益處，是好的，但人生很多的問題意外是不會因為我們有智慧就會避免。所以我們就看回OK， 第十二節到十三節講到愚昧和智慧的分別，提醒我們要成為智慧人，好好去追求神，成為敬畏神的人，因為敬畏神就是智慧的開端。愚昧人的嘴吞沒自己，他的起頭就是愚昧，結局是狂妄，整個人生就是徒然滅途。如果是一個愚昧人缺乏智慧，都是在滅亡的當中。這個是聖經常常說的，生命真正有智慧，選擇神的道路的人，你就充滿智慧，同翻選擇自己的路，烏利但道，最後一敗塗地。我們就看回在十四到十五節裡面，他說愚昧人多有懸疑，人卻不知將來有什麼事，身後的事有誰可以告訴他呢？凡愚昧人，他的勞碌使自己的困乏，連進城的路他都不知道。在第一節很有意思，愚昧人說很多的事，但是不知道將來是怎樣。傳道者常常都說到人是很有限，不知道將來是怎樣，更加需要有智慧，而智慧唯有在神裡面才找得到。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，我們要好好的捉緊聖經，要好好的去讀聖經，可以從中知道怎樣回家。十五節裡面，愚昧人勞碌困倦，兜兜轉轉，連進城的路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回家，需要知道人生的盡頭，目標在哪裡。傳道者說愚昧人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標是怎樣，不知道回家的路是哪裡，連進城的路都不知道。但是智慧人卻知道，因為智慧人知道有人生的目標，就是上帝，向著基督徒，向著基督行走人生的路程。今天我們大家都需要知道回家的路。當中如果有些未信主的朋友，我都邀請你去思想，聖經裡面是有答案的，知道人生有方向，以致我們行事為人都充滿智慧。我們可以有兩個的題目給大家去討論思考。智慧雖然有它的限制，卻有多少帶來的好處，你怎樣經歷智慧隨著年齡的增加。第二題，愚昧人得居眾多高位的社會秩序顛倒的現象不時會發生，你如何在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做該做的事。我們一起的禱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們懇求主你幫助我們，透過傳道書我們是去學習怎樣去說話，去做人的智慧。我們都看到這個世代很紛亂，秩序是有顛倒， 智慧都有它的限制，但是智慧总比愚昧好。求主来到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即今天去思考的时候，由我们从中去领受你自己的智慧。我们要聆听你自己的说话，我们不要听智慧不看入面，要求智慧不要无知，要智慧不必受损。求主你向我们施恩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